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后唐长兴元年九月，太常礼院上奏，明年四月孟夏将在太庙举行帝祭。仅按礼经规定，三年一次霞祭在孟东，五年一次帝祭在孟夏。以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应和祭于太祖庙中，各庙的功臣配享在太庙亭中。本朝宝应元年制定礼制，尊奉景皇帝为始封之祖。既然庙号称太祖，百代不迁，每逢帝祭霞祭，位居东向的尊位，自代祖元皇帝、高祖、太宗以下，历代圣君子孙各自按朝暮顺序南北相向，合祭于前。圣朝中兴，重修宗庙，现在太庙供奉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、宪祖、太祖、庄宗七庙，太祖景皇帝在挑庙之列，不在庙中受享。将来举行帝礼，如果奉高祖居东向尊位，则帝祭不及于太祖、代祖；如果让挑庙太祖居东向之位，则有违背礼义。现在有关部门修奉挑庙神主以及各种法务已经齐备，应该预先请求详细审议，此事需具状申奏。皇帝下令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讨论。户部尚书韩彦运等上奏建议说，我们以为本朝尊奉受命之祖景皇帝为始封之君，百代不迁，常居庙时从贞观到天佑没有改变，圣祖神孙，左昭右穆。自从国家中兴，重新议定宗庙制度，因太祖景皇帝在挑庙之术，不列祖宗之位，想尊崇太祖之位，准备举行东向之仪，于是命令群臣共同商议可否详细考察本朝历代圣君的旧典，明皇制定礼制的新规，开元十年特别建立九庙，子孙遵守，历代没有缺失。现在既然实行定礼的规则，又将太祖迁入挑庙，从前德宗朝将要举行帝霞之礼，颜真卿建议请奉献祖居东向之位，景皇帝暂居昭穆之列，从贞元年间考证认为是错误的，今天实行正合礼义。现在想请求每逢帝霞之年，暂时奉景皇帝居东向之尊位，自元皇帝以下按昭穆顺序排列。皇帝听从了。后周广顺三年冬十月，礼仪使上奏交庙祝文，礼例规定古时文字都写在册上，而有长短的差别。为晋时期交庙祝文写在册上，唐初全部用铸版，只有灵庙用玉册，明皇亲自祭祀交庙用玉制成册。德宗朝博士陆纯建议按礼制用铸版，祭后焚烧，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。贞元六年亲自祭祀，又用竹册，本司依据开元礼全部用铸版。梁朝依礼实行，到明宗交天又用竹册。现在详细斟酌礼例，认为用铸版合适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同年九月，南郊祭祀，礼仪使上奏郊祀所用的规避制度，按礼制祭上帝用苍璧，祭帝只用黄琮，祭武帝用龟、章、虎、黄、琮，这些玉各依本方正色，祭日月用龟章，祭神州用两龟有底，所用的璧天用苍色，地用黄色，配地用白色，日月五帝各从本方之色，都长一丈八尺。龟璧的形状闭圆而从八方，龟上尖下方，半龟叫章，虎是虎形，半璧叫黄，龟璧从黄都长一尺二寸四。龟有底，底是根本，龟附着于璧而整齐肃穆。日月星辰用龟璧五寸，前面这些龟璧虽然有图样，但长短的说法或有不同。按唐开元中明皇下诏说，祭祀用玉取其精洁，近来用明不可行，如果玉难以备办，宁可缩小制度以取其真实。现在郊庙所修制的规避，根据玉的大小，不必全部遵从古制，请下诏有关部门修制。皇帝听从了。后周显德四年夏四月，李官博士等奉诏讨论祭器祭玉的制度上报。当时国子祭酒饮桌引用崔灵恩三礼一宗，说苍璧用来祭天，长十二寸，是效法天的十二时。又引用江都集白虎通等书所说，称璧都是外圆内方。又说黄琮用来祭地，长十寸，效法地的树木，从外方内圆，八角而有孔。国子博士聂崇义认为璧内外都是圆的， 直径九寸。又按阮氏、郑玄的图都说是九寸，周礼、玉人直又有九寸的臂。以及引用尔雅说，肉被好叫做臂，好被肉叫做怨，肉好相等叫做环。郭璞柱说好孔，但没有记载尺寸的数目。聂崇义又引用东关玉人说臂好三寸，尔雅说肉被好叫做臂，两边肉各三寸，加上好共九寸，那么臂是九寸就明确了。聂崇义又说黄从八方以象征地，每角各削出一寸六分，共长八寸，厚一寸。按周礼书及阮氏图都没有孔。又引用东关玉人说从八角而无孔。聂崇义又说从黄龟璧都是祭祀天地的器物，尔雅只说璧环运三者有孔，其余黄琮等器物都没有提到，那么黄琮八角而无孔就明确了。太常卿田明以下讨论认为，尹卓所说虽然有所依据，但聂崇义引用周礼正文道理稍优，请求采纳他的意见。其他各种祭器制度也多以聂崇义所意为定。后周显德二年秋八月，兵部尚书张昭上奏，本月十二日承蒙陛下恩慈召见，当面奉圣旨，每年祭祀多用太牢，念其耕稼的劳苦，又要准备牺牲供用，比起豢养特别可悯，令臣等讨论旧例可否用其他牲畜替代。臣进呈圣旨，退而巡查礼籍，三牲八轨的制度，五礼六乐的条文记载在典章，互相沿袭，历经朝代没有更改。臣听说古代烧黍米，撕裂小猪，还多质朴简略，近代梁武帝用面生主辅，不可效法。虽然好生之德如此，但对于奉先之礼太差。大概礼主于诚信，孝本于内心，黍稷并非馨香，鬼神享用德性，不必在乎牺牲的大小，编斗的方圆。如果血食祭祀能长保宗庙，那么生祖何必要求小牛。但因为国家大事，儒者九行改用其他牲畜恐怕不太方便。依臣愚见，南北郊宗庙设计朝日夕月等大祠，如果皇帝亲自行事备三牲，如果有关部门代行则用少劳以下。虽然不是旧典，但贵在减少用牛。这时太常卿田敏又上奏说，臣奉圣旨讨论祠祭用牛犊的事，现在太仆寺供牛犊，一年四季共用牛犊22头。唐会要武德九年十月诏，祭祀的本意是为了百姓，劳民事神，有为正直，杀牛不如薄祭，明德就是馨香，推古及今，民神一致。除祭元秋、方泽、宗庙之外，都可以只用少劳，用少劳的用特牲代替。时和年丰，然后才修正常理。又按会要，天宝六载正月十三日设文，祭祀之典，牺牲所需，在于表达虔诚，不在于多杀。今后每次大祭祀应用赤色牛犊，应令有关部门酌情减少数量，永远作为常事。当年祈请按旧料每年用牛犊212头，现在请求减少173头，只用39头，其余祠祭都停用牛犊。到上元二年9月21日设文，国家大事交祀为先，贵在至诚，不崇尚多品。黍稷虽然陈设或许并不馨香，牺牲空字繁多，未必能想。元秋、方泽任依常事，宗庙诸祠临时献熟，以怀明德之馨香，庶几合于西陵之际。当年祈请昊天上帝、太庙各用太牢一头，其余祭祀都随是市场供应。如果据天宝六载从212头减到39头，据武德九年每年用牛犊10头，元秋4头，方泽1头，宗庙5头。据上元二年祈请只有昊天上帝、太庙，又没有方泽，就是9头了。现在国家用牛比开元、天宝不算多，比武德、上元则超过大半。按会要，太仆寺有幕监掌管繁殖课税的事，请求今后太仆寺饲养繁殖课税的牛，其牛犊在祭祀昊天前3个月养于狄公，取其荡狄清洁，其余祭祀则不养于狄公。如果临时买牛恐怕不合典故。奉敕命祭祀崇尚诚敬，祝使贵在诚信，没有诚信如何是神。薄祭重于杀牛，黍稷轻于明德， 牺牲的数量详细记载在经典。前代以来或有增减，应采纳折中之理，且遵从贵少的条文。今后继元丘、方泽、社稷，并依旧用牛犊。太庙及诸祠，应准上元二年9月21日至，都不用牛犊。如果皇帝亲自主持，则依常规。后唐同光二年3月10日，祠部上奏，本朝旧仪，太微宫每年5次献祭，南交坛每年4次祠祭。吏部申奏，请求拆中书门下设太尉行事，太庙及诸交坛都由吏部差三品以上设太尉行事。皇帝听从。到同年7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据尚书祠部状，每年太微宫5次献祭，南交坛4次祠祭都由宰相设太尉行事，只有太庙10祭唯独派遣普通官员。虽然这是旧规，但恐怕造成礼数缺失。臣等商量，今后太庙祠祭也望差遣宰臣行事。皇帝听从。三年11月，礼仪使上奏，仅按礼经，丧期三年不祭祀，只有祭天地社稷可以乐服行事，这是古制。自从汉文帝更加尊崇皇权，务求遵循公而忘私之意，实行以日一月的制度，日久相延，礼从顺变。现在园林已毕，祥殓已除，宗庙不可以缺少享祭，神祇不可以废止祭祀，应遵礼义，以展孝思。请求自贞简太后升复礼毕后，所有宗庙仪乐及群祀都按旧制施行。皇帝听从。后唐天成四年9月，太常寺上奏，看到大祠则差遣宰臣行事，中祠则差遣诸祀卿监行事，小祠则委托太主奉礼。今后凡小祠请差遣五品官行事。皇帝听从。同年10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太微宫、太庙、南交坛宰臣行事素斋，百官都入内禀报公事。我们认为奉命行事，京城斋素，如果普遍接见朝官，则涉及对祠祭不够虔诚。今后宰臣行事，文武两班希望都不得到素斋之处。奉敕命应准。同年12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今后宰臣在制斋期内，请求不压班、不知应、不视朝。如果遇到国际，所有行事官受事戒，都不赴行香，也不奏报行杀公事。以及大慈制斋期内，请求不开宴。皇帝听从。长兴二年5月，尚书左丞崔居简上奏，大慈、中慈差官行事，皇帝虽然不参与祭祀，但当天也不临朝，看到皇帝当天有失出行，于礼不便。今后请每逢大慈、中慈，皇帝不出行。皇帝听从。四年2月，太常博士陆航上奏，近来小祠以上公卿都穿祭服行事，近日只有郊庙、太微宫被祭服，五郊迎祭，日月诸祠都只穿常服行事，而且本司执事人等都穿随侍衣装，鞋履狼藉，便跟着公卿在坛场上升降。按祠部令，中祠以上因斋郎等升坛行事的，都发给洁净服装，事必收回。今后中祠以上公卿请被祭服，执事升坛的人都要穿履，被非衣则子。另外，陈检阅礼阁新仪，太微宫使在卯时行事。近年依诸郊庙例，五更初便行事，今后请求依旧在卯时。皇帝听从。清泰元年5月，中书门下上奏说，根据太常礼院申报，明宗圣德和武庆孝皇帝在本月20日复祭于太庙，太尉一职应当由宰臣代理执行，因为冯道在休假。礼于18日有私人祭日，在制斋期内。现在刘昭又上奏说，他正监管三司事务繁忙，请求免除祭祀事务。如今我们与礼官参酌，认为各类私人祭日遇到重大朝会，入阁宣召时尚且要赴朝参拜，现在复祭典礼重大，祭日属于私事，斋日请求比照大朝会宣召的惯例，派遣鲤鱼执行祭祀事务。皇帝同意了。晋开运三年6月，西京刘司监祭使上奏说，因为祠祭所确定的行事官到祭祀当天，有的遇到疾病，有的奉诏赴京，刘司吏部郎中一人主持判决，有缺员便依次确定人选，希望不致缺事。皇帝同意了。永乐大典卷17052。唐天成三年11月，太常寺议定唐少帝的谥号，庙号为景宗。博士吕鹏圭上奏说，仅按礼经， 臣子不为君王做累文，要称引上天来定谥号。因此本朝旧例，命太尉率领百官捧着谥册在元丘祭告上天，回来后在灵座前宣读，都在七月之内。谥册送入陵墓，如果是追尊定谥，则命太尉在太庙宣读谥册，将谥册收藏在本庙。臣认为景宗皇帝从前蒙受臣冤，岁月久远，园林已经修建，但未附祭于太庙，那么景宗皇帝本身在七庙之外，如今圣朝为其申冤，追尊定谥，重新确立帝号，必须撰定礼仪。又礼说国君即位不满一年不入宗庙，而且汉朝的商帝、冲帝、质帝，君臣名分已成，晋朝的惠帝、怀帝、闵帝都经历了艰难，都不列于太庙受祭，只在园林祭祀。臣等详细考察旧历，请求在园所建立景宗皇帝的庙，命使者奉持册书保寿，到庙中上谥号，然后供奉太牢祭祀，四季委托守灵官供奉祭品，请求下发尚书省召集三省官员详细商议施行。又散骑常侍萧西福等人提议，请求按照礼院所奏执行。皇帝敕令，应当命令本州城内选地建庙，于是就在曹州立庙。四年五月，中书门下上奏说，先前根据太常寺拟定少帝谥号为昭宣光烈孝皇帝，庙号为景宗。臣等认为景宗生前曾为皇帝，祭祀应当继承宗庙，既然号称景宗，就应该进入宗庙，如果不进入宗庙，难以称为宗。从道理上说，迁走一个元祖庙，将少帝的神主安放在太庙，那么招募次序就理顺了，宗庙祭祀也就正确了。如今如果暂且居于别庙，就请求不称景宗，只称昭宣光烈孝皇帝。另外册文中有姬字，是明皇的庙会，虽然平常赵赤都不回避，但少帝是祭祀的孙子，不打算直呼烈圣的名讳，如今改祭为宗字。皇帝同意了。五代会要风俗通陈孔章说，尊卑有次序，丧祭的哀敬各有终结，想要使言论明确而可以遵循，行事施行而不触犯。李说族哭之后，宰相摇着木铎在宫中巡行，说设故而会心，故指的是毁庙的神主恩情已远，宗属已绝，名字可以不避讳。如今昭宣皇帝距离明皇十四世，上奏修改册文不符合典故。八月戊申日，明宗穿着延绵礼服驾临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。礼仪完毕，册使兵部尚书卢志捧着册书出应天门登车，仪仗队和鼓吹在前引导进入都亭驿，第二天登车前往曹州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追尊是可以的，但立为宗庙却不入太庙，十分失礼。所谓称宗的，是功业继承于祖庙，德则施于百姓，发号施令才行。况且徽王继承地位的时候，国命出于贼臣之手，君父含冤，母后遭受苦难，遭遇放逐，国家覆亡，追谥改号应当遵循旧例。如汉朝的冲帝、质帝，晋朝的闵帝、怀帝，只有尊称而没有庙号。前代亡国的君主如周赧王、汉献帝、魏陈留王也不称宗。中兴时期追谥的如孺子婴、光武帝竟然没有追尊宗庙的典礼。假如自我作古，酌情依据人情，那么称他为景宣光烈很不相称。古代的周景王、汉景帝、周宣王、汉宣帝都是中兴再造的君主。至于本朝太祖称为景皇帝，是因为受命而拥有唐氏，宣宗皇帝因为隔代承受天命黄冈重新振兴的缘故。如今徽王亡国丧业，称为宣景，岂不是荒谬吗？先前太常寺已经上奏下发尚书省集中商议，虽然有智者也犹豫不决，没有表态。到了这时已经立为景宗，灵号温灵，就在曹州设置庙宇，按时告祭，并以本州刺史以下官员担任三县官。后来宰相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上奏去掉了庙号。敬天福四年十一月，太常礼院上奏建议设立唐朝帝庙，引用武德年间的旧例祭祀隋朝三位皇帝。如今请求设立近代的庄宗、明宗、闵帝三庙，希望符合前代规制。诏书说，恩德没有比延续断绝的宗祀更盛大的，礼仪没有比供奉祖先更重要的。庄宗建立了心腹的功业，明宗留下光大的基业，到了闵帝实际上是继承本宗， 然而大业源头都遵从唐氏，继承周朝的必须尊崇后继，继承汉朝的必须尊奉高皇，将要开启庄严的祠庙，应当遵从盛大的典礼，应当设立唐高祖、太宗以及庄宗、明宗、闵帝五庙。当月，太常礼院又上奏唐庙的规制，请求以至德宫正殿隔成五室，分为三部分，南面离地四尺，用石头砌成坎，中间可容纳两个神主。庙的南面一座屋有三门，门上有戟24把，东西各一座屋有一门，门上没有旗戟。四重之际，用一只羊一头猪，如同宗祠的规格，碧帛生牢之类，由光禄寺负责。祠柱的柱文不进献也不签署，神厨的用具由鸿胪寺监督。五位皇帝五位皇后共十位神主，未迁走的六位，未立庙的四种，未定谥号的三位。高祖、太宗及其皇后以及庄宗、明宗他们的神主在清化里的寝宫祭祀前两天，用殿中散扇20件迎接到新庙进行享祭。闵皇帝、庄宗、明宗两位皇后以及鲁国孔夫人神主四座，请修治后福庙，以及三位皇后请确定谥法，皇帝同意了。周广顺元年二月，太常礼院上言，根据敕令将汉朝庙迁入升平宫。那唐晋两朝都只迁移五庙，如今汉朝有七庙，不知是全部迁移，还是只迁移五庙。敕令应当依照前敕全部迁移到升平宫，其中的法物、神厨、斋院、祭服、祭器、撰料都依照宗祠的规格，用少牢、由光禄等四公给。读著文的太柱和凤礼郎由太常寺差遣，每季重月祭祀，以汉朝宗室子弟为三县官。皇帝同意了。